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王苞，与姓。王苞字子渊，是琅琊临沂人。曾祖王翦是齐朝的侍中、太尉、南昌文献公。祖父王谦是梁朝的侍中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南昌安侯。父亲王圭是梁朝的侍中、左明尚书、南昌张侯。他们都在江东有很高的名声。王苞见识和气量深远通达，心智沉静，仪表风度优美，善于谈笑，博览史书传记，尤其擅长写文章。梁朝国子祭酒萧子云是王苞的姑父，特别擅长草书和隶书。王苞年轻时因为是亲戚，经常出入他家，于是模仿他的书法，不久名声仅次于萧子云，都被世人看中。梁武帝喜欢他的才艺，于是把弟弟鄱阳王萧辉的女儿嫁给他，从秘书郎起家，转任太子舍人，承袭爵位为南昌县侯，逐渐升迁为秘书丞。宣城王大器是简文帝的嫡长子，也就是王苞姑姑的儿子，当时广泛挑选僚属，于是任命王苞为文学，不久升迁为安城郡守。等到侯景渡江，建业动乱，王苞安抚安定自己所辖地区，被当时人称颂。梁元帝承制后，转任治武将军、南平内史。等到他在江陵即位，想破格提拔王苞。王苞当时还在郡中，梁元帝命令王僧辩以礼相送。王苞于是带领家人西上。元帝与王苞有旧交，相处得很愉快，任命为侍中，多次升迁为吏部尚书、左仆射。王苞既然是世家名门，文学才华丰富，当时都推崇他，所以十天半月之间职位升到最高，宠幸待遇日益隆重。但王苞更加谦虚，不因地位骄傲于人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当初元帝平定侯景和擒获武陵王萧纪之后，认为建业凋敝残破，正需要修复，江陵殷实兴盛，便想安居那里。加上他原来的府中臣僚都是楚地人，都愿意在京郢建都，曾召集群臣商议。领军将军胡僧佑、吏部尚书宗领、太府卿黄罗汉、御史中丞刘裕等说，建业虽然是旧都，王气已经耗尽，而且与北寇相邻，只隔一条江，如果有不测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臣等又曾听说荆南地区有天子之气，现在陛下龙飞继承大业，这应验了吗？天时人事，征兆如此，臣等所见，迁都不合适。元帝深以为然。当时王苞和尚书周弘正都在座，于是回头对王苞等人说，你们意思觉得如何？王苞性格谨慎，知道元帝多猜忌，不敢公开说不对，当时只是唯唯诺诺而已，后来趁清闲时秘密进谏，言辞很恳切，元帝很采纳，但他的意思喜好荆楚，已经听从胡僧佑等人的计策。第二天便在众人中对王苞说，你昨天劝我回建业不是没有道理。王苞认为密室之言怎么适合公开于众，知道他的计策不被采用，于是停止不再说。等到大军征讨江陵，元帝任命王苞为都督城西诸军事。王苞本来以文雅闻名，一旦委任他总领军事，他身自勉励，尽忠尽职。被围之后，上下猜疑恐惧，元帝只对王苞深加信任。朱买臣率兵从宣阳西门出击，与王师作战，朱买臣大败，王苞督战前进不能禁止，于是被贬为护军将军。王师攻打外栅城县，王苞跟随元帝进入子城，还想固守。不久元帝出将，王苞于是与众人一起出城，见到柱国于景，于景很礼遇他。王苞曾作《阉割行》，巧妙描绘关塞寒冷艰苦的情景，元帝和各位文士都唱和，竞相写成凄切的词句，到这时才应验。王苞与王克、刘裕、宗领、殷不害等数十人都到了长安。太祖高兴地说，从前平定东吴的收获只有陆基、陆云而已，现在平定楚地的功劳群贤都到了，可以说超过了。又对王苞和王克说，我就是王氏的外甥，你们都是我的舅父，应当以亲戚之情看待，不要因离开家乡而介意。于是授予王苞和王克、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经常从容坐在上席，待遇丰厚。王苞等也承受恩遇，忘了寄居他乡， 孝敏帝即位，封王褒为十全县子，食邑300户。世宗即位，非常喜好文学。当时王褒和禹信才名最高，特别加以亲近礼遇。皇帝每次游宴，命令王褒等人赋诗谈论，常常在左右。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年间，任内史中大夫。高祖作《象经》，命令王褒做主，隐居广博，很受称赞赏识。王褒有气量，身识治体。既然世代在江东为宰府，高祖也因此器重他。建德以后，颇参与朝议，凡大诏令都令王褒起草。东宫建立后，受太子少保，升任小司空，仍掌管诏命。皇帝出行，王褒常常侍从。当初王褒与梁朝处事汝南周弘让友善，等到周弘让的哥哥周弘正从陈朝来聘问，高祖允许王褒等互通亲知音信。王褒赠给周弘让诗，并写信说：阮籍穷途，杨朱歧路，征蓬远去，流水不归。舒适愁苦在不同地方，冷热季节不同，树皮春天厚，桂树冬天繁茂。想您养生适宜，动静多安适。贤兄入关，我恭敬承受深厚情谊，还依傍杜陵之水，保有池阳之田，在幽静小径铲除踪迹，在深谷销声匿迹，何等愉快幸运。我从前因为多病，多次阅览九仙之方，晚年涉足仕途，常怀游历五岳的举动，向官令引喜，访求一人，比如那些客卿，衷心佩服高士。上经讲述道，多次听玄牝之谈，中药养神，常遵丹砂之说。近年年事将近，容貌头发衰谢，像云草变黄，随时凋落。回想一生，众多忧愁汇集，看着光阴移动，像赵梦的流逝岁月，拄着手杖行吟，如同刘坤的积忧。向北看河阳，空想巩县；向南望霸陵，还看见长安。所希望的是书生的魂魄来皈依故土，舍生之鬼对异乡没有遗憾。白云在天上，长久的离别啊，见面的日子遥远没有日期。拿起笔拿纸，老太纵横聚集。周弘让回信说，太悲伤了，这种离别。云飞泥尘，今宵兰灭，美好音讯不济，华美书信无法传递。家兄从镐京来，在深谷传书，故人的踪迹如同对面打开信封展开纸，泪水流到膝盖。江南炎热，橘柚冬天清脆，渭北寒冷，杨雨晚秋落叶。土风气候，各己所安，饮食适时，起居多福。与弟在西陕分手，说要返回东区，虽保周陵，还以蒋敬三江梨树，二众不归，与迷路为伴，更多悲绪。丹经在手，贫病难携，知树可求，常去采摘。从前我壮年时，及第复年都值太平，并欢横密。南风雅操，清商妙曲，弹琴促作，不缺少名臣。玉液精华，希望能不老。不料一旦波澜翻覆，我已年老，弟非壮年。秦庆上长的契约，各自在天涯，永念生平，难以为怀。且当数着光阴，排愁破涕，人生快乐，忧戚为何？岂能立刻悲伤次房，游魂不返？远伤惊艳，还就无托。但愿爱惜玉体，珍重金香，保妻仪，享黄发。还希望苍燕称礼，时传尺素，清风朗月，都寄相思。子曰：子曰，长久的离别了。卧管操孤，声泪俱咽。不久，外任为宜州刺史。死在任上，时年64岁，儿子王咨继承。禹信字子山，是南阳新野人，祖父禹毅是齐朝的征士，父亲禹坚吾是梁朝的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禹信幼年俊逸出众，聪明无比，博览群书，尤其擅长《春秋左氏传》。身高8尺，腰带宽十围，仪容举止安闲，有过人之处。从湘东国常侍起家，转任安南府参军。当时禹坚吾是梁朝太子中庶子，掌管祭。东海人徐痴为左卫帅。徐痴的儿子徐灵和禹信都是超传学士。父子在东宫出入宫禁，恩宠礼遇无人能比。 既然有盛大的才华，文章都绮丽华艳，所以世人称为徐雨体。当时后辈争相模仿，没有一篇文章京城没有不传颂的，多次升迁为尚书度支郎中、通直正元郎，初经任颍州别驾，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东魏。文章辞令很受邺城称赞，回来后任东宫学士，领健康令。侯景作乱，梁简文帝命令禹信率领宫中文武千余人在朱雀行驻营，等到侯景到来，禹信率众先退。台城陷落后，禹信逃奔到江陵。梁元帝承制，任命他为御史中丞。等到即位，转任右卫将军，封武康县侯，加散骑常侍，出使到我朝。正逢大军南讨，于是留在长安。江陵平定后，拜为史持节、辅军将军，又金子光禄大夫、大都督，不久晋升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孝明帝即位，封禹信为临清县子，食邑五百户，任司水下大夫。初经任弘农郡守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县中大夫，晋爵为邺城县侯。不久拜洛州刺史。禹信熟悉旧章制度，为政简明尽致，官吏百姓安定。当时陈朝与我朝通好，南北流域人士各自允许返回本国。陈朝于是请求王褒和禹信等十多人，高祖只放了王克、殷不害等人，禹信和王褒都留住不放行。不久征召为司宗中大夫。世宗、高祖都雅好文学，禹信特别蒙受恩宠礼遇。至于赵、滕诸王，交往亲密，如同布衣之交。群公的碑志多请托禹信撰写，只有王褒与禹信相匹敌，其余文人没有赶得上的。禹信虽然地位声望显达，常有思念故乡之情，于是作《哀江南赋》来表达他的心意。在戊辰年，建亥月，大道篡国，金陵瓦解，我逃生荒野，公司都遭受苦难，从华阳奔走受命，有去无回，忠心之道消失，在甲戌年穷尽，在都亭哭了三天，在别馆被囚三年，天道运行，物极不返，腹泻只悲叹身世，不求生，袁安每念王室，自然流泪。从前还谈的志向事业，杜玉的生平都有著书，都能自叙，潘岳的文采开始述说家风，陆机的慈父多陈述是德。我年龄刚头发花白，就遇到丧乱，渺小的流离，到了晚年烟歌远别，悲伤不能自制，与楚地老人相逢，哭泣也来不及，畏惧南山的雨，忽然踏入秦庭，让为东海之滨，于是吃粥宿在夏庭漂泊，在高桥寄居。楚歌不是取乐的方式，如酒没有忘忧的作用。追作此赋，姑且记言，不是没有危险痛苦的言辞，只以悲哀为主。日暮途远，人间何事？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，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。金碧斜视柱子，接受连城而受骗。在书横街，捧着珠盘而不定。忠义君子，进去成为南关之囚。季孙行人，留守在西河之馆。身包虚的叩头，把头撞碎。蔡威公的泪尽，加上写。钓台已柳，不是玉官可以望见。华亭立鹤，岂是何桥可以听到。孙策把天下分为三分，众人只有一缕。项羽用江东的子弟，人只有八千。于是分裂山河，宰割天下。哪里有百万一师，一朝卷甲，被消灭斩伐，如同草木。江淮没有崖岸的阻挡，亭壁没有藩篱的坚固。按人头征税者，合纵地交。锄头木棍者，阴力成变。难道不是江表的王气应终结三百年吗？由此知道吞并天下，不免指道之灾。统一车轨文字，无救平阳之祸。山岳崩塌，已经踏上危亡之运。春秋迭代，必有离开故土的悲伤。天意人事，可以弃创伤心了。何况船行路穷，银河不是惩罚可以上。风飙道阻，蓬莱没有可到之期。穷困者想表达其言，劳苦者虚歌其事。陆士恒听说而抚掌，世所甘心。张平子看见而认为简陋，本来应该。我掌管粮仓继承周至， 因世代功勋而成为家族，治理国家辅佐汉室，因论说道理而担当官职。秉受嵩山、华山的玉石之志，浸润黄河、洛水的波澜之泽，居住在背靠洛水的地方，世代相传，诚意临近黄河而安宁太平。到了永嘉年间的艰难忧患，中原开始失去君主，百姓倚靠墙壁，道路上横七竖八都是豺狼虎豹。正值五马南渡，三星在东聚集，他们渡江建立国家，我的祖先则迁徙至此，分得南阳的田地，裂开东岳的疆土，在宋玉的旧居铲除茅草，在临江的府邸开辟路径，水运和木运交替，山川崩塌枯竭。家族秉持正直之道，人们多有保全节操，教育子女见于醇厚深远，侍奉君主彰显于义气刚烈。新野有祭祀的庙宇，河南有胡书刻写的石碑，何况还有少微星般的真人，天山般的隐逸之士。台阶庭院如空谷，门巷有蒲轮之车。在讲述旁一坛，在竹简上书写：降生世代美德，诞生真良之臣。文辞高于太子宫，楷模胜于漳水之滨。感叹有明道却无凤凰，叹息非其时却有麒麟。既然奸邪之人隐藏行迹，终究不使人人愉悦。我在王子落兵之年，兰城设策之年，开始在尚书郎韩湘任职，又在崇贤馆展翅高飞，游历于建雷堂江浦，东门用边石城桥，南极用铸铜为柱，树木则园中种植万株，竹子则家家封赏千户，西边进贡福玉，南边献上梅雨，吴地歌声越地吟唱，金地宴曲楚地舞蹈，草木凭借春阳，鱼龙得到风雨。五十年中，江南无事，王涉作为和亲之侯，班超作为定远之使，马武不参与兵甲之事，冯唐不论及将帅之才，哪里知道山岳暗淡，江湖暗涌，渔阳有吕佐的戍卒，离石有将兵的都尉，天子正在山薛诗书，制定礼乐，设立众云讲坛，开设士林之学，谈论结火的灰烬飞散，便说长兴的夜间坠落，地平如鱼齿，城威如兽角，在荥阳搁置雕斗，在平乐绊住良马，宰相把干戈当作儿戏，士大夫把清谈当作庙堂之策，乘着进水的船儿浇筑，驾驭奔马，用朽烂的绳索，小民将遭遇水火，君子将如木鹤般消散，破竹壁不能救盐池的咸味，阿胶不能止住黄河的浑浊，不久防于宏伟，四郊多壁垒，宫殿清静江鸥，宫廷名叫野雉，战卢舰离开国家，于黄船失去水源，看到伊川有人披发，知道那时已成戎狄之地，那些奸逆势力炽盛，长久游荡魂魄而放纵命令，大的有金有泥，小的为萧为敬，凭借他们的牛羊之力，凶残于水草之性，不是玉主所能调和，岂是玄机所能纠正，正直天下无为，还有益于饥靡，饮他们的琉璃酒，赏赐他们的虎豹皮，在大夏看到胡同，在调枝识别鸟卵，柴牙暗中磨砺，挥毒潜藏喷吐，亲视九鼎而想询问，听说三川便来窥视，起初王子召来戎狄奸臣，穿上甲胄，既以官正而离散，于是失言而泄露，指望廷尉的逃犯，反而成了淮南的穷寇，飞起敌权的苍鸟，掀起横江的困兽，地则石鼓鸣于山，天则金惊动于粟，北阙龙吟，东陵灵斗，于是劫峡之人构陷山洞，平陵金鸡，拥狼望于黄图，田庐山于赤县，青袍如草，白马如练，天子废朝吕端，单于常为高宴，两冠当戟，千门受剑，白虹贯日，苍鹰击殿，竟遭下台之祸，遂见姚城之变，官守没有奔问之人，干戚不是平戎之战，陶侃则空装米船，顾荣则虚摇羽扇，将军死于隋，道路绝于重围，烽火随心而落，书信逐鸢飞，于是寒分照烈，鼓握其折，失群之马，迷轮乱折，猛士阴城，谋臣卷舌，昆阳的战象奔走于林，长山的震蛇奔入洞穴，五郡则兄弟相悲，三州则父子离别，护军慷慨， 终能死节。三世为将，终于此灭。济阳中壮，身参末将。兄弟三人一声俱唱，主辱臣死，名存身丧。敌人归元，三军七创。尚书多算，守备事长。云梯可惧，地道能防。有其将之必避，无焉失之卧墙。大势去矣，人之云亡。身子奋发，勇气袍勃。石总元荣，身先士卒。骤落于门，兵田马枯。屡犯通中，频遭刮骨。功业夭亡，身名埋没。有的如隼翼击破纯鸟，虎威被虎甲见。瞻自封敌，知高原也。兵弱鲁强，成孤气寡。闻鹤唳而虚惊，听胡笳泪下。据神庭而亡己，临横江而弃马。崩溃于巨鹿的沙土，破碎于长平的瓦砾。于是桂林颠覆，长州迷路。溃溃沸腾，茫茫惨毒。天地离祖，人神怨酷。晋政无所依靠，鲁卫不相和睦。晋动天官，争回地轴。探却雏而未饱，待熊掌而起熟。于是有车策郭门，金玄妙屋。鬼同曹射之谋，人有秦庭之哭。我便假借应喜于关塞，自称使者应对酬答。遭遇恶板的讥嫌，直欲奈门的征税。乘白马而不前，策青罗而转隘。吹落叶的扁舟，飘长翻于上游。那巨崖而钩爪的敌人，又寻江而练习水军。排开青龙的战舰，斗起飞燕的船楼。张辽临于赤壁，王俊下于巴丘。忽然风惊而射火，或箭中而回舟。未辨黄盖之声，以先臣渡侯之船。落帆于黄鹤之浦，藏船于鹦鹉之舟。路已分于湘汉，星游看于斗牛。至于阴陵失路，钓台斜曲。望赤岸而沾衣，停乌江而不渡。雷池乍浦，却临焚树。旅舍无烟，朝秦失树。认为今横的棋子，可依靠江汉。淮海为阳，三千余里。过漂渚而济石，脱炉中而渡水。到达七泽，兵临石死。感叹天宝未定，见阴幽方始。本不通于微行，又无情于陆氏。谬长位于中军，滥冲成于御史。我信生事等于龙门，辞亲同于河洛。奉立身之遗训，受成书之故托。昔三世而无残，今七夜而始落。弃风雨于梁山，为枯鱼之险所。入七邪之小径，掩蓬敌之荒飞。就汀州之杜若，待芦苇之丹衣。于时西楚霸王，剑及繁阳。敖兵金贵，笑战玉堂。苍鹰赤雀，铁竹牙强。陈白马而示众，赴黄龙而渡湘。海潮迎舰，江平宋王。戎车屯于石城，歌船掩呼怀。四诸侯则郑伯前驱，盟主则寻英墓志。剖巢熏穴，奔驰走媚。埋长笛于居门，斩蚩尤于中迹。燃腹为灯，引头为器。执鸿冠垒，长兴蜀地。昔之虎踞龙盘，加以黄旗紫气，莫不随糊涂而枯穴，与风尘而舔翠。西瞻博望，北临玄圃。月泻风台，池平树谷。以功于玉女窗飞，寄马于凤凰楼柱。人寿之境图悬，茂林之书空惧。至于立德立言，魔名银亮。声超于细表，道高于和尚。既不见于浮丘，遂无言于诗旷。只爱子而托人，知西陵而谁望。非无北阙之兵，犹有云台之仗。司徒之表里金纶，虎眼之为王时情。横雕歌儿对霸主，执金鼓而问贼臣。平吴之功，壮于杜元凯。王氏世赖，深于温太真。始则地名全杰，终以山称往人。南阳教书，去之已远。上蔡逐猎，知之何晚。镇北之富裕金钱，风标凛然。水神遭见，山林见边。是以折雄伤马，浮蛟莫传。才子病命，俱非百年。中宗之遗兄尽乱，大雪冤耻。去代底而成基，迁唐郊而转寺。反旧章于私立，归于封于正史。 臣猜则方逞其欲，藏疾则自矜于己。天下之事莫焉，诸侯之心摇矣。继而齐交北绝，秦患西起，况被关怀楚，一端碗开吴。驱鹿林之散卒，据骊山之叛徒。迎军粮渣，搜城八隅。问诸淫昏之鬼，求诸厌河之巫。金门遭岭岩之路，下手烂葵泉之珠。灭因轻于教爱，忍何乐于弯湖。凯无谋于肉食，非所望于论都。未深思于五南，先自善于二端。登阳城而避险，卧砥柱而求安。忌言多于忌可，实质勇于行残。但作官于时变，本无情于极难。地为黑子，成由弹丸。其怨则毒，其盟则寒。岂冤情之能色海，非于叟之可移山。况以枕气朝服，妖精夜陨，赤鸟则三朝加日，苍云则七重为枕。王吴之岁既穷，入隐之年思尽。周韩正怒，楚结秦冤。有南风之不敬，直西陵之则炎。俄而踢冲乱舞，骑马云屯。战秦彻于唱鼓，踏汉鼓于雷门。下陈仓而连弩，渡临晋而横船。虽复楚有七泽，人称三户。剑不利于六迷，雷无惊于九虎。辞洞庭西落木，去残阳西吉普。赤火西焚旗，真风西骇骨。乃使玉轴扬灰，龙纹卓著。下江余城，长陵固营。徒思前马之末，未见烧牛之兵。张曼之以鼓走，公之旗以足行。何无兵而马渡，官未小而鸡鸣。忠臣结骨，君子吞声。张华忘记之所，云梦委游之地。荒谷亦于莫敖，也复求呼群帅。行景折拉，阴沾披服。渊霜下陵，奋泉秋沸。城崩起覆之哭，竹染香妃之泪。水独秦津，山高照行。十里五里，长亭短亭。积随折雁，暗竹流萤。秦中水黑，关上泥青。于时瓦解冰畔，风飞电散。浑然千里，免一乱。雪暗如纱，冰横四岸。逢复落之陆机，见离家之王粲。莫不闻龙水而掩泣，向关山而长叹。况父君在交河，妾在清波。时望夫而于远，山望子而于多。才人之意待俊，公主之去清河。许阳亭有离别之赋，临江王有愁思之歌。别有飘摇武威，羁旅精微。班超生而忘返，温煦死而思归。李陵之双斧永去，苏武之衣燕空飞。昔江陵之中衰，乃金陵之祸始。虽借人之外力，实萧墙之内起。拨乱之主呼焉，中兴之宗不嗣。伯兮叔兮，同见鹿于游子。金山却飞而玉碎，随岸蛇生而诸死。鬼火乱于平陵，伤魂惊于心室。梁固风喜，楚食秦王。不有所废，其何以昌？有归之后，遂欲于江。属我神妾，俱为让王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用无赖之子孙，举江东而全弃。昔天下之一家，遭东南之反弃。以纯守而赐秦，天何畏而此罪？况且天道回旋，民生参与其中。我的列祖在西晋，开始流播于东川。到我时而期待，又遭时运而北迁。提携老幼，关河多年。死生契阔，不可问天。何况零落将近，灵光微然。日穷于际，遂将复始。逼迫微虑，端忧目齿。踏长乐之神高，望宣平之贵礼。渭水灌于天门，骊山回于地势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，丞相平津侯之待士。见钟鼎于今，张闻弦歌于许，史岂知霸陵夜猎，犹是故时将军。咸阳布衣，非独思归王子。大象初年，因病离职去世。隋文帝深深悼念他，追赠元官，加赠金淮二州刺史。儿子羽历继承爵位。使臣说，天地定位，日月阳辉，天文彰显了。八卦陈列，书气产生，人文详尽了。 至于粉点所求所记，无法得知，点磨以下，移风可以叙述。因此，屈服多才多艺，借鉴二代以正其根本，却理性与天道，修六经以维系其末节，所以能范为天地，纲纪人伦，穷神之化，称守千古，经邦纬俗，藏用百代。这本来是圣人的著作，等到西周和东周的礼乐制度丧失，七十子所传的经义出现偏差，焉中记下这些地方，如分为八派，莫分为三派，辩论博学的言论蜂拥而起。七元蜀谷这些地方，名家、法家、兵家、农家，宏阔奔放的词句如云雾般聚集。虽然经典的诰命和深奥的义理或许未能尽善尽美，但考察他们的长处，确实是贤达之士的源头。此后被流放的臣子屈原创作《离骚》来书写心志，才华宏大，文采艳丽，有恻隐之心的美好。宋玉是南国的词人，追随前贤的车辙而略逊一筹，大如寻矿，以赋作礼至来陈述其情感，内涵文采，郁郁勃发，具有讽喻劝谏的毅力。贾谊是洛阳的才子，继承清朗的文风而发扬其光辉。这些人陶冶性情，组织风雅，词赋的创作实在以他们为首。从此以后，著述日益繁多，体制不再单一。汉武帝之后，特别崇尚斯文，张扬文采，振发光华的人多如树林，而司马相如、杨雄、王褒、刘向是他们中的杰出者。东汉时期，这种风尚更加盛行，咀嚼音律、含韵宫商的人满街都是，而班固、傅毅、张衡、蔡邕是他们中的雄才。曹氏当权受命，尤其喜好撰文，西晋勃然兴起，没有减损前人的功业。曹植、王粲、陈琳、阮语怀有宏大深远的思志，如邓林中的栋梁挺拔而出。潘岳、陆机、张协、左思擅长华丽铺陈的才华，在凤学中装饰着羽仪，这些人都高高俯视当世，与孔子之门并驾齐驱。虽然时运推移，质朴与文采屡次变化，但好比六代音乐和谐奏响，移风易俗的作用没有差错，久留竞相追逐，最终一致的道理殊途同归。隶属前代英才以这个时代最为兴盛，不久中原动荡，戎狄交互入侵，借阅伪政权的统治者相继出现，世人百姓陷于水深火热，因此文章被废弃。那些在战争之间潜心思考，在刀剑之下挥笔写作的人也往往不时出现，比如鲁辉、杜广、徐光、隐蔽这些人在二赵时之名，宋彦、封邑、朱仝、梁党这些人在燕、秦受到重视，然而他们都受迫于仓促之间被战争所牵累，竞争写作浮命檄文，则光彩可观；体察事物，抒发情感，则在世间寂寥无闻。并非他们的才能有优劣，而是时运造成的。至于北方沙漠之地，边远夷狄的风俗，胡一州颂扬国度的文章，足以称得上宏大华丽。小小的河右地区，而学者与中原相等，刘延明的《名九泉》可称得上清丽典雅。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地方必定有忠信之人，难道是空话吗？到了北魏，在沙漠北方定都，南方包容河淮地区，西方吞并关陇。当时的士人有许谦、崔洪、崔浩、高允、高驴、尤雅等人，先后之间名声与实际都很茂盛，词意典雅端正，有永嘉年间的遗风。到了太和年间，虽然又崇尚文雅，但并驾齐驱，多路并进，大多偏离了过去的轨迹，如同涉海登山，很少遇到真正的珍宝。此后袁帆的才华号称淡雅，场景的思志标榜深沉郁洁，文质彬彬，大概是一时的俊秀。北周创业时运属于衰微之际，在文献已经丧失之后，收集遗文聘请奇才仿佛来不及，因此苏亮、苏绰、卢柔、唐景、袁伟、李昶这些人都奋起如林毅，自己取得高官厚禄。然而苏绰建议务求质朴，于是把魏晋视作糟粕，效法虞舜、夏禹。虽然遣词造句有诗古的美德，但矫枉过正并不合时宜，所以不能长久实行。不久 战车如闪电般行进，主攻如云般撤去。那些金衡之地的棋子、东南的竹剑，在朝廷中被做器用的人很多，只有王褒、禹信以奇才秀出，笼盖一带。此时世宗、周明帝高雅的词章如云般汇集，滕王、宇文游、赵王、宇文昭的精美文章不时发出，他们都建筑宫室，空出馆舍，有如布衣之交。因此朝廷中的人、乡里的士人，没有不对他们的遗韵忘掉滋味，对他们的余光炫目失神的，如同丘陵仰望嵩山、泰山，川流归宗于渤海。然而禹信的文章发源于宋末，盛行于梁代末年，其体制以淫靡放纵为本，其词句以轻佻显怪为宗，所以能够夸耀耳目，奢靡于孔子，摇荡心智，超过正谓之音。从前杨雄说过，诗人的赋华丽而有法度，词人的赋华丽而过度。如果以禹信来比拟，他又成了词赋中的罪人。推究文章的创作，根本在于人的情性，深入思考则变化无穷，用语言表达则条理流派广泛。虽然诗赋与奏议路径不同，明磊与书论方法有别，但总括其旨要，归纳其大概，没有比以气为主、以文传意更重要的。考核其高下，确定其范围，采摘六经百家的英华，探求屈原、宋玉、司马相如、杨雄的秘奥。其格调崇尚高远，其主旨在于深刻，其道理贵在恰当，其文辞想要精巧。然后打磨如金玉，播散如芝兰，文采与质朴合宜，繁复与简约适应变化，权衡轻重，斟酌古今，和谐而能雄壮，华丽而能典雅，焕发如五色形成文采，繁盛如八音汇聚。这样，那么魏文帝所说的通才能够完备重体，陆机所说的难能达到达意。